齐全胜继续向山上走，边走边说：你这话我不大赞同，我看这种假设也有意义。假设就是一种总结和回顾嘛。人的聪明不在于犯不犯错误，而在于知道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正错误，不在同一条沟坎上栽倒。告诉你，齐长，如果时光能倒流，这七年能重来一回，我就不会向陈百川同志要什么绝对权力了。我会和冲天同志好好合作，也许靖州会搞得比现在更好，起码不会闹出这么严重的腐败问题。看来这种绝对权力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害人害己啊。李其昌明白了，开玩笑道：
齐书记，这么说你和刘冲天真要休战了？
齐全胜手一摆：齐昌啊，应该说这场战争本来就不该发生，是我一错再错啊。李其昌不无讨好的道：刘冲天也有错误吗？七年前就做得不对，后来这么耿耿于怀。齐全胜宽容的道：
这就是人的局限性吗？冲天同志也是人嘛，调离靖州时又出了这么一场家破人亡的车祸，应该理解吗？如果这种不幸的遭遇落到我身上，我的反应也许会比冲天同志还强烈嘞。
略一停顿，他又缓缓说道：
昨夜我吃了两次安眠药都没睡着，老想着过去的事，现在是往好处想喽。我和冲天合作时也不光是吵架嘛，也有不少温馨的时刻。后来冲天搞经济的许多好思路我都采纳了嘛，靖州改革开放冲天同志也功不可没嘞。
李其昌这才想了起来，汇报道：
哦对了，季书记，你急着要的那个材料我昨天晚上按你的要求又好好改了一稿，你指示的那些新内容全加上去了，你上班后是不是马上审阅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了，请你签个字，我安排机要秘书今天专程送省委。
季全胜明白李其昌说的那份材料就是他按陈百川和郑秉义的要求写给省委的情况汇报。李其昌写了三稿，内容很详实。当年他的批示蓝天股票受贿案的案发经过和查处经过，包括他和市纪委书记的谈话记录全有。最重要的法律证据是七宇宙在一级半市场提前转让的40000股股票，受让人出具了证明材料，这些材料足以说明刘崇天的清白。说良心话，当年他不是不想搞垮刘崇天，因此曾亲自提审过送股票的那位总经理，向此人询问刘冲天是不是在他面前提出过买股票的事，哪怕是暗示。事实上没有，那位总经理是实事求是的，交代得很清楚，要股票的只是刘冲天的秘书齐宇宙，是齐宇宙透露其中40000股是刘冲天所要的，而恰恰又是齐宇宙把这40000股股票讨要到手后，在一级半市场上高价出手了。如果真是刘冲天所要的，齐宇宙是不敢这样处理的。现在想想都后怕，如果当时他再向前走一步，以非正常手段对那位总经理进一步逼供诱供，刘冲天可能在七年前就倒在他手下了，他的良心也将永远不得安宁。从独秀峰下来回到市委办公室，齐全胜把情况汇报又认真看了一遍，郑重地签了字。李其昌拿了材料正要走，齐全胜吩咐说：
哦对了，马上给我把吉向东叫来。
等吉向东时，齐全胜把齐小燕的那封信又看了一遍。吉向东一进门，齐全胜便阴着脸将那封信交给了吉向东。
老杰，你看看，又来了一封信， 都是怎么回事啊？就没线索？
吉向东看了看信，很认真地问：齐书记，这封信又是哪天收到的？
齐全胜道：四天前，再到我办公室来了。我这几天事太多，刚看到，这帮朋友能把信塞到我办公室，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他们能量不小，连市委都不安全了。你说怎么办吧？
吉向东思索了一下：齐书记，你提醒的对，问题是很严重。不行，就立案公开查吧。齐全胜注视着吉向东：
立案公开查？吉向东，如果想立案公开查，我还一次次找你干什么？你不口口声声是我的人吗？我让你办这点小事都办不了，是不想办还是不愿办？是不是以为我要下台了，想换个靠山了？我明白告诉你，就算我要下台，也会在下台前想法撤了你。
吉向东苦起了脸：齐书记，您可千万别误会啊。齐全胜脸上显出了无奈：
误会什么啊？树倒猢狲散嘛。刘冲天盯着我不放，赵芬芳又在兴风作浪，都在把我往下台的路上逼嘛。老吉，你还是私下里查，抓紧时间查。我估计可能与小燕和白可树过去那些朋友有关，比如金字塔集团的金启明。小燕会不会被金启明藏起来了？
吉向东不为所动，很认真地分析说：齐书记，我看这不太可能。白可树出事前，金启明就往后缩了，白可树的许多活动请他都不参加，他怎么敢在案发后把小燕藏起来呢？
齐全胜坚持道：金字塔那里你最好给我去看看，如果真在金启明那里，我就放心了，可以告诉金启明，小燕信中说的那些情况我心里都有数，该怎么做我自会怎么做，但是不是别人要我怎么做。我齐全胜现在还是靖州市委书记，还用不着谁来指教我如何如何。
吉向东道：好好，那就这么办。话一出口，却发现哪里不对头，马上往回缩。可这话能和金总说吗？
齐书记，我们毕竟没有证据证明小燕在金总那里啊。
齐全胜桌子一拍，发起了脾气：老齐，你当真要我派人查抄金字塔集团吗？
吉向东怔了一下，不敢作声了。齐全胜口气缓和了一些，近乎亲切：
你老吉也给我策略一点，不要这么直白嘛。金总真把小燕保护起来，也是出于好意嘛，最好尽快安排个机会让我和小燕见个面，拖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也着急呀。再说白可树问题又那么严重，小燕落到刘冲天手上，麻烦就太大了。
吉向东不愧是干公安的，齐全胜话说到这种程度仍是不动声色。
齐书记，那我就试着和金启明谈谈看吧，不过可能要晚两天，这几天金启明挺忙，一直在陪北京一帮客人。
齐全胜似乎无意地问：
是老区基金会的几个同志吧？听说赵市长都跑去陪了。
吉向东也像无意地回答：
是的，那位秘书长好像是某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儿子，赵市长哪能不陪呀？听说金总为那个基金会捐了不少款呢。金总这个人呢，真是手眼通天嘞。
齐全胜带着明显的讥讽问：
老吉，那你说说看，我是不是也该去陪陪那位秘书长？
吉向东笑道：齐书记，你又拿我开心了，陪不陪是您的事儿，我哪敢插嘴。
齐全胜情绪低落下来，不是装出来的，是真的很低落。那位在星岛宾馆 做餐饮部经理的远房外甥女儿已经将录音带交给了他。肖兵和那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态度他已经知道了，于是挥挥手说，
我是不陪了，反正要下台了，没有这个必要了。
看着窗外，过了好半天还是说了，
不过如果一个领导人的儿子真有这么大的能量，我看党和国家也就危险喽。
灰头土脸的北京吉普车下了高速，往靖州老城区开始，邹远如就迷了路，不得不一路打听，寻找自己一家当年住过的市委公仆一区。7年没到靖州，靖州的变化实在太大了，低矮的平房差不多全消失了，一座座高楼大厦梦幻般的耸在开阔的大道两旁，让邹月如眼花缭乱。市区里的街道变化也很大，单行道又多，尽管路问的八九不离十了，车走起来还是不顺。北岭县前王乡乡政府的那位小司机胆子倒大，对一个个显眼的单行道标志全装看不见，叼着烟只管往前开。成都路的单行道没警察，侥幸闯过去了，开到解放路碰到麻烦了，一个执勤警察一个手势将车拦下了，先是一个敬礼，而后戴白手套的手向驾驶室一伸驾照。小司机挺牛，根本不掏驾照。
怎么了怎么了哥们儿？知道是谁的车吗？省纪委的。
警察有些意外，忙去看车牌，看罢火气上来了。
省纪委的？你这不是北岭县的车吗？省纪委什么时候搬到你们北岭穷山沟去了？是去扶贫的吗？
手再次伸了出来，
驾照。
小司机仍是不掏驾照，牛气不减。
哥们儿，你还玩真的了？我说是省纪委，还是谦虚了，知道吗？我这是专程送省纪委刘书记的夫人看望刘书记，也找你们市委齐书记研究工作。
邹月如觉得小司机太过分，听不下去了，摇下车窗对警察道，
同志，我们认罚。
又对坐在一旁的陈端阳交代，
快掏钱，别搞这种特殊化，被老刘知道可不好，要挨骂的。
不料陈端阳准备掏钱认罚，警察偏不收钱，坚持向小司机要驾照。陈端阳脸上挂不住了，指着手臂打着石膏下身瘫痪的邹月如，
同志，我们车上可有残疾人呢，要上医院看病的，就算不是哪位领导同志的专车，你也得行个方便吧，当真要我们打电话给你们的市委齐书记吗？如果你真要我这么做，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小司机乐了，马上递过了手机，
端阳姐，你打你打，叫这哥们儿下岗回家吧。
邹月如厉声制止道，
端阳不许打。
又对小司机命令道，
把驾照交出去。
小司机看看邹月如，又看看陈端阳，老老实实把驾照交了出去。警察接过驾照往口袋里一装，指着小司机的鼻子说，
小子，我告诉你，我宁愿明天就下岗，今天也得把你收拾好了，看你狠还是我狠，有本事你就去找市委吧。
说罢走了。闹了这么一出意外的插曲，邹月如情绪变得有些糟。这次来靖州本来就没和刘冲天打招呼，车又是陈端阳大老远从他们老家乡政府借的，出这种事儿真不大好。当真要齐全胜出面讨驾照，那不是活丢脸吗？7年没到靖州，来一趟竟还要为这种小事麻烦人家，也说不过去嘛。陈团阳看出了他的心思，安慰说，
大姐，这种小事你就别多想了，我处理就是。
邹月如又郑重交代，
态度一定要好，该交的罚款要交。
陈团阳点点头，
我明白，大姐，你只管放心好了。
此后，小司机没再惹麻烦， 总算把车顺利地开到了公仆一区。公仆一区变化不大，环境气氛是熟悉的，熟悉到像是从没离开过。进了公仆一区大门，邹月如认识路了，指挥着小司机左拐右拐，将车开到了齐全胜一家住的八号楼门前。经过自己曾住过的14号楼时，邹月如恋恋不舍地看着，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哀怨，对陈丹阳说，当年他们一家就住这座楼，那时儿子贝贝还活着，讨人喜欢着呢，和院内大人孩子都搭得上话。话说完，一阵心酸难忍，泪水情不自禁地滚落下来。到齐家八号楼门前时，还不到6点，齐全胜还没下班，只有高雅菊一人在家。高雅菊没想到邹月如会大老远地跑到靖州来，看到北京吉普后座上的邹月如，大吃一惊，忙不迭地跑上前，和陈端阳小司机一起将邹月如连轮椅一起抬下了车。安排邹月如在楼下客厅坐下后，又给齐全胜打了个电话，要齐全胜放下手上的事赶快回家，说有重要的客人。齐全胜一再追问客人是谁，高雅菊这才声音哽咽地告诉齐全胜是邹月如。齐全胜那边二话不说挂断了电话。半小时之后，齐全胜回来了，进门就说，
好啊月如，我老齐到底是感动上帝了。
邹月如含泪笑道，
齐书记，看你怎么这么说，我心里从没记恨过你。
齐全胜道，
月如，没说真话吧，啊，没记恨我会7年不到靖州来，我那么请你你都不来，还有按摩椅的事儿，怎么硬让端阳把钱退回来了，就是重天让退你也可以阻止吗？
邹月如叹了口气，
哎，齐书记，让我怎么和你说呢，你肯定又误会我们重天了，
却又不知该怎么解释，想了想苦笑道，
其实你已经说了，有些事情早不是你和重天能把握得了。
齐全胜心里有数，
我知道，都知道，重天难呐。刚开始办案的时候，重天坚持原则，有人说他搞政治报复，连我都这样想过，现在又有人说他和我搞政治妥协了，反正是不落好。
邹月如激动了，
齐书记，我今天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冲天心里再苦再难都从来不和我说，怕我担心，我是最近才知道实情的，事情怎么闹到了这一步啊，怎么怀疑起我们冲天杀人灭口了，重天有什么大问题需要杀人灭口？齐书记，7年前的蓝天股票受贿案是你一手处理的，情况你最清楚，你说说看，我们重天到底是什么人，会收那4万股蓝天股票吗？会吗？
齐全胜郑重地道，
月如，你说的不错，重天的为人我清楚，陈百川同志清楚，秉义誓言同志也都清楚，好人谁也诬陷不了，真相只有一个。关于蓝天股票案的情况，我已经按陈百川和秉义同志的指示认真写了个情况汇报，今天上午专程送省委了，你只管放心好了。
邹月如仍疑疑惑惑地看着齐全胜，
齐书记，你不记恨我们重天吧？
齐全胜含泪笑道，
月如，你说我为什么要记恨重天呢？昨天晚上我还在和雅菊说，重天的党性、人格、政治道德都是我齐全胜比不了的，都是我要学习的。月如，这是真心话呀。
高雅菊接了上来，动情地说，
我家老齐还说了，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风波，总算明白了，
在我们中国目前这种特有的国情条件下，要做个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政治良知的好干部，太难了。如果真让崇天这样的好人倒下了，党和国家也要倒下了，天理不容啊。
邹月如失声痛哭起来，哭了好一会儿，才拉着高雅菊的手对齐全胜倾诉道：
齐书记，你也是好人，大好人呐，别人不知道，我最清楚。不说你对靖州的贡献了，不说靖州这些年的发展变化了，就说我自己的感受。7年了，你和我家崇天闹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可对我还是那么呵护，那么关心。不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能做得到吗？齐书记，说心里话，我不是没记恨过你，我记恨过。最初2年看到你，我就想起了我家贝贝，就在心里骂你祖宗8代。后来心境渐渐平静了，才客观了，觉得不能怪你，天灾人祸嘛，有什么办法呢？就是我们崇天不调离靖州，我没准也会碰上车祸，这才觉得自己有愧呀。
齐全胜眼中的泪水滚落下来。
别说，别说了，你别说了，是我有愧呀。今天我和你交交心，7年前那场车祸也把我的心撞伤了。你是我们市委办公厅的保密局长啊，我和崇天矛盾这么深，都1城2制了，你仍是那么忠于职守，没说过一句不该说的话，没做过一件不该做的事。所以听到你出车祸的消息，我一下子懵了，当时泪水就下来了。月如，我齐全胜此生最对不起的一个同志就是你呀，这笔良心债我只怕永远还不清了，永远，永远啊。